这是今天陈牧师正道引用的经文，他正道的题目是保罗的犹太人情义节。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一同读第八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八节，保罗进会堂饭堂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上帝国的事，劝惑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堂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第二处的经文是取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五节。同样的，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唯唯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就不得再见我的面了。这时候，我们要将时间交给陈牧师传讲上帝的话。
三十多年前，我读到读者文摘的一则短文，到今天还记得。原因是当时在筹备创办探索者福音机构，而这个机构呢，有一个任务，就是其中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出版售卖推动阅读属灵的书籍。这个短文以幽默风趣意味深长的文字来谈关于书籍。短文是这样写的，印好的书有一半没有卖出，卖出的书有一半没有人看，看了的书有一半没有了解，了解了的书有一半了解错了。当时读这短文，好像给人迎面泼了一盆冰冷的水，不知所措。特别是末了那一句，了解的书有一半了解错了，真是 道尽了从事文字工作的辛酸，而当时以文字工作侍奉主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不想扯太远，就以解释圣经遵行上帝的话语来讲，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真理有一半了解错了，老实说是十分严重的事。我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教罗马书解经的老师，在大家考罗马书的考试之后拿回考卷的时候，他特别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你考罗马书得了90分就洋洋得意，你们应该知道考圣经课，特别是解释圣经经文，不能够拿100%的话，差了10分，那10分呢、就可以或是可能导致你成为异端，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真的要求上帝施恩和怜悯，免得我们误导了信徒，那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事。保罗在他的宣教历史当中，记载在刚才我们所念的《使徒行传》19章跟20章这两段的经文，那是讲他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工作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突出了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分歧问题。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前夕，也可以说这个是基督教跟犹太教割裂的前夕，从此一刀两断，各走各路。我没有足够的资料去计算保罗他3次布道行程中，他在不同的城镇当中逗留的时间到底有多久。比如说他在路斯德有多久，他在加拉太，他在帖撒罗尼迦，在其他的地方到底有多久。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一般上不会太长久，有的地方可能逗留1-2个安息日，顶长的时间也不过是1个多月。然而到了第二次布道行程，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有1.5年的时间，这是前所未有最长的一段日子了。保罗在哥林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每一个安息日都到会堂去传道，但是犹太人呢，刚硬不相信，就好像其他的地方的犹太人一样。那么他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带领很多的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信主，而犹太人还是很强烈的拒绝接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保罗写了罗马书。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谈到他的同胞不断的拒绝福音的情景，他的情绪比起前总理李光耀之政当年宣布跟马来亚脱离关系还要强烈。如果你好好读罗马书第9章到11章， 肯定你可以体会到保罗这种的情绪起起伏伏。后来哥林多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攻击他，在省长的面前告他，但是不成功，他就离开哥林多，然后就上耶路撒冷访问教会。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8:22很简单记下，保罗在开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就下安提阿去，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交代过去。路加并没有提供任何内情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哥林多之后就上罗马上耶路撒冷去，没有讲任何的事情。我个人猜测保罗在这一段时间静悄悄地去访问耶路撒冷，很可能是盼望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口中，以及那几天他所接触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的这个是从民众啊从情景方面去探讨来去思想，本土的犹太社会拒绝救恩到底是严重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还有可挽回的机会呢？结果是什么？不单没有挽回的余地，而且他开始闻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向他扑面而来。我深信他多少已经感受到基督教跟犹太教难免会面临一场信仰的决战。所以保罗第三次布道行程中他改变了策略，在以弗所逗留的日子远远超过以往布道的时候所经过的任何城镇，比在哥林多的一年半还多一倍，那是3年。在这3年里面，他不但要把福音传给犹太外邦人，更重要的是用尽最大的努力要把福音传给海外的犹太人。因此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在以弗所守3个月在犹太人的会堂和犹太人连续的辩论了3个月，但犹太人还是不相信，极力的反对他。最后保罗不得已他就离开他们，转向外邦人，迁到推亚卢的学房，继续在那里传道。在那里还有犹太人前往跟他辩论，结果呢大批的外邦人信主，福音传遍以弗所，但是犹太人还是不信。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传道，来到以弗所，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了。我再查下去，好像没有在会堂再传道了，最后一次。在此我们看见保罗的布道行程所遇到的啊，分散在各地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对于福音的态度跟本土犹太地的犹太人是态度是完全一样的。虽然有2-3个地方有些犹太人也表示相信，但是绝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拒绝福音，并且激烈的反对，向保罗施暴。 很多次要设谋，要把他干掉，要杀害他，但是都没有成功。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提到他为主所受的苦，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就是39下。为什么要减去一下？打40减去一下，打39下，那是典型的犹太人在会堂鞭打他们认为犯错的人的一个规矩。那根据在生命记25章2节到3节的教导，有罪的人在会堂被定罪了，他们就伏在地上或是站着，打什么地方？打屁股。说40大板，40下是最高的刑罚规则，就是你打的时候一定打足40下可以，但是如果你打41下，超过一下，哇，这个生命记说你这样子做你是轻贱侮辱被打的人啊，你是有意侮辱他，说不应该多打的。那后来发展到怎么样呢？发展到最后，如果你打多一下自行的人打多一下的话，你惨了，那一下呢就要另外一个人把这下打在你这个自行人的身上。所以这个自行的人要很小心。后来就演变到了他们不敢打40下，打39下就停了，免得打多了自己要挨打，就是这样。那结果呢，你要发现他们这样子做不是手下留情啊，那是因为要逃避可能自己承受被抄打的后果。保罗还说他还被棍打，还被石头打，有一次被打到要死掉了。那这些都是犹太人对付他的手段。我不知道最后他在以弗所会堂3个月辩论有没有被打，圣经没有记载。总而言之，以弗所的宣教事工显示保罗对犹太人的宣教面对最严酷的挑战，而许多的外邦人却信了主。后来保罗离开以弗所来到希腊，犹太人在那里在设计谋要杀害他，他就逃到米利都。那在米利都他就特别打发人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刚才我们说念的圣经，那他就讲了一篇很感动人肺腑的临别箴言。一开始他就特别提到犹太人的谋害，但是他一点也不会说，他说你们知道我简单的再提，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父是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神不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明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我读保罗当时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最近读就有一个感受，好像读什么， 好像读武侠小说作家或是军事啊，写军事战争的评论家所描写的那一种的状况一样，那种敌我双方云集布阵生死搏斗的前夕。那这个时候不是整队的人，是整群的犹太教的人在跟保罗搏斗，一个人对着四面布阵的人，那些人写武侠小说或是军事评论家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那是战争之前的那种气氛，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很紧张。因此保罗叫以弗所的长老们来，把一段很感人的临别箴言讲出。保罗的临别箴言里面很清楚地说明什么，说明了自从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来到保罗最后在以弗所教会长老面前的临别箴言。保罗结论是犹太人始终都坚决地拒绝主耶稣的救恩，为什么？因为他们读过的圣经有一半了解错了。哪一些地方了解错了？简单说，比方说犹太人以外貌认耶稣，显明了他们对圣经的了解错了。就以对弥赛亚的认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是一位大有能力大有权柄强壮英武在征战中所向无敌的人物，因此当他们落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管制的时候，他们常常祈求上帝兴起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特别是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兴起，然后他们打败仗被掳，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大帝国统治之下，他们心中所渴望的拯救人物理所当然的就是一位很有能力很有权柄的人物，好像谁应该好像摩西一样俊美英勇有学问有智慧的人物。但是当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取名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救世主。那救世主是怎么样的？哦，他是住在一个偏僻的穷困的拿撒勒小乡村里面，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中，从来就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而且呢他的相貌平凡。以赛亚形容他没有家型美容，所以连他家里的人也不相信他。因此以赛亚论到这位救世主的时候，他描述的开场白竟然是一句问话。这句问话讲什么？这句问话是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一个平凡穷困没有什么突出的人物是救世主吗？结果犹太人看走眼了，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拒绝他。然后上帝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后来使徒们见证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从死里复活，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所谓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 救世主，这个是使徒行传一直讲，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犹太人却根据申命记21:13所说的，一个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上帝咒诅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的，挂在木头上，因此耶稣是被咒诅的。在犹太人的信念里面，一个被上帝咒诅的人怎么同时是救世主呢？所以他们认为任何人称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就是亵渎上帝的人。那么亵渎上帝的人我们就要追杀，就好像你亵渎释迦牟尼，回教徒就要这个穆罕默德，回教徒就要追杀你。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曾经迫害基督徒，当时他相信他所以迫害基督徒，因为这些人是亵渎上帝的人，我迫害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没有什么罪。还好复活的主怜悯保罗，向他显现戏剧性的让他悔改归向主，然后他毕生以曾经亲眼见过复活的主为荣，成为主重用的使徒。而犹太人没有保罗这种福气，他们只接受大有能力荣耀的弥赛亚，不能接受受苦受难的弥赛亚。他们把对圣经一半了解错误的当作正确的真理，因此迫害基督徒。其实上帝的旨意就是弥赛亚是先受苦然后才得到荣耀，犹太人所看见的是荣耀的主，完全看不到受苦的主。又如犹太人以为上帝赐给他们律法是要他们遵行律法然后称义得救，岂不知律法乃是定罪的知识。因此一个人若真的明白律法，在律法的光照之下，上帝所颁发的四条诫命的律法，他们会发现什么？他们会看见，哇，这位上帝他实在是太过完美了，他对被造的人的伦理道德是那么的高的，哇，这个上帝是那样的完美的上帝。而另一方面，当人接受律法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是很败坏的，我们是很软弱的，他会觉悟到自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会看到我对上帝不义，我对人我对上帝不虔，我对人不义，我是理所当然被定罪，我是理所当然灭亡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律法，他就会看见上帝的荣美，他还会看见自己的罪，然后结果呢，他会到主面前来。就好像一个人照 X 光发现，哇，原来他有肺病，然后就去肺病就引他去找医生医治一样。而犹太人没有从律法里头看见上帝的荣美，也没有从律法里面觉悟自己的败坏，却怎么样？却认为说我们是很好的，哇，上帝看重我们，所以特别把律法赐下给我们。结果他们自以为意，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做了完全与上帝赐下律法相悖的事。这个就是他们度了律法，有一半 了解错了的结果。总之，犹太人在上帝那里领受了很多的恩赐，他们是上帝立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曾领受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曾领受了会幕，他们领受了圣殿，他们领受了献祭的条例，他们领受了祭司的制度，领受了律法，领受了一切有关礼拜节期的规条，领受了先知的教导，领受了许多预言、弥赛亚救世主来临的信息等等。但是因为他们所度的、所做的有一半错误了，结果他们完全看不见上帝所赐给他们一切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新约希伯来书就是针对犹太人有一半了解错误了的事情，特别纠正他们的错误来写的。因为犹太人都经有一半了解错了，所以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特别要花了一生的时间和心机去开导他们。师父应告诉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母亲跟他的养父，为了逃避希律的杀害，在他幼小的时候逃到埃及避难之外，主耶稣便从来没有越过以色列这片小小的土地，没有越过，就是在这一片小小的土地，他讲道，他行神迹，他绝大多数的事情都是为犹太人行的。目的是为什么？目的就是要纠正他们错误的了解。主耶稣说明了，他来到这个世界是特别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是让那些错误不能不了解圣经的走错路的犹太人走回正路。而且主耶稣特别宣告，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让犹太人看见他是圣经启示的焦点。旧约圣经多次多方所讲的、所写的、所做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要让一群许多错误传统文化影响，加上许不少错误的犹太教遗传影响的犹太人，你要纠正他们，要改变他们，谈何容易。因此犹太人为了保留、为了维护他们严格持守的犹太教的遗传文化传统，无论是对还是错，他们都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去维持、来去持守。因此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认为反对他们、说他们错的人除掉不可。那样如果耶稣存在，他所行、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一定会摧毁整个犹太教的传统跟文化。因此他们必须在犹太教与耶稣之间选择一个，完全没有别的路可走。结果他们选择把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早就知道犹太人最后会拒绝他，钉他在十字架。其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上十字架为人赎罪。但他仍旧照他的恩、他的爱，让犹太人有回转的机会。所以他给门徒设立一个传福音的次序，那个次序是什么？那个次序就是 先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拒绝才转向外邦人。在四福音里头提到主耶稣与门徒传道的这个话的时候，教导他们，吩咐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行的。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们的传道也是按照这个次序来进行的。连保罗是被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也按照这个次序，所以他每一次去传道都先到犹太人的会堂，拒绝了才转向外邦人。这个是主特别的旨意，原因是他不忍心看见犹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了那么多的好处，最终被拒绝，所以设立了这个宣教的次序。然而这个宣教的次序对犹太人有没有果效？没有。因此我们看见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是最大最严重，也是无可挽回或者拒绝救恩的一个手法。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很自然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宣教遭受逼迫，最后斯提凡的讲道惹来了杀身之祸，不单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连累到其他说这个希腊话的那些犹太基督徒。传说在当时犹太人杀害了2000多的基督徒，以致信徒离开耶路撒冷分散在各地传福音。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在圣殿，在犹太地的会堂，就不再让基督徒在当中传讲福音。那样在犹太本土里面，犹太基督徒跟犹太教徒如果不是一刀两断，那就是形同陌路了。而保罗三次布道行程当中，以及其他的犹太基督徒向外传福音，他们都按照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给的次序，在列邦列国传讲福音，都是先向分散的犹太人传讲。我想他们在传讲的时候，何等盼望在分散各地的犹太人的会堂，把这些会堂变成礼拜堂，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当保罗来到哥林多以弗所的时候，他已经有预感，觉得向犹太人宣教是最终难逃失败的局面。因此他接见以弗所长老的时候，心情沉重的不得了，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样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不得了，那是谁？那是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医生。他一直跟着保罗，他一定非常了解保罗的这个情意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保罗了。所以他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焦点。我再三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觉得路加写使徒行传的主要重点焦点，不是有关外邦人教会的被建立，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在哪里？从第一章一直读到末了，也他的重点是讲到犹太人拒绝福音。福音在犹太人传讲当中完全失败，基督教跟犹太教决裂， 这个事情对保罗、路加、犹太人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很爱主，很热心侍奉主，可能你的家啊，可是你的家里的人始终不信，一直到死还是如此，我想你就稍微的了解犹太人拒绝主的事啊，对这个事有一些领悟。所以我们也是当恳切祷告，想方设法啊，找机会领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信主。另一方面，了解的书有一半了解错了，了解错了可以说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许多纠纷的原因。比如说许多国家都害怕宗教分纠纷，事实上所谓宗教纠纷往往就是有关宗教里头的狂热分子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有错误的了解，结果就成为暴民，成为恐怖分子。从历史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承认犹太人是很聪明的，甚至 IS 恐怖分子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不过他们沉默不表态罢了。但是犹太人对圣经有一半了解错了，结果把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杀了。因此基督徒最早遭受逼迫是来自犹太人而不是罗马政府，因为没有主的爱导致整个犹太民族2000多年的文化里面没有赦免，没有饶恕，完全拿不出爱来对待任何一个敌人，特别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那同样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如果对所属的宗教信仰不是全面的了解掌控，只要有错误把错的当作是对的来遵循，包括在基督教里面的正统派，如果你没有上帝爱世人的爱，没有基督赎罪的爱，结果呢看错了或是认为别人错了，结果以恨报恨，以杀报杀。那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你发现纠纷暴动暴乱动乱，世界动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以巴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争执老实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IS 跟列国的纠纷也一样是没完没了的，除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那因为这样，我个人觉得2016年恐怕不是一个好年头。我们当求主给我们及时起了敬畏主的心，竭力做一些对人群有意义荣耀主的事。这不单是保罗对犹太人的情意见，我盼望这也是成为我们对人的情意见。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需要的是这个，不然的话以恨报恨，以杀报杀，那是没完没了。 从整个犹太人的逼迫，从整个历史看下来，我们的前途是很暗淡，除非有所转变。求主施恩给这个世界，我请罗牧师听带领我们祷告。
Amen. Amen.